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你看见一面神用保罗，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另一方面神也用什么呢？也用这个彼得。所以在旧新约圣经里面，三个最重要的执事，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保罗就包含了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那彼得呢就包含了彼得书信，还有呢雅各书，还有呢犹大书，很清楚的。但是还有一个执事是谁呢？还有一个执事就是约翰。所以很清楚，你看见说这三根柱子，在教会里面三根柱子，的的确确神使用他们。像彼得，主呼召他的时候，他刚好在捕鱼，所以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彼得得救礼，彼得后来他的职是什么？就是网鱼的职事。他一网撒下去，3000条鱼就进来了，再下几天网，5000条鱼就进来了。你看，这是彼得的职事，他是根基的职，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捕网的，是撒网的。但是呢，等到他真的在这个使徒行传前面12章，你看是彼得跟约翰他们站起来，没有疑问的。所以你知道那是根基的服事，那是传福音的，讲的福音真理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后来呢，你知道从13章开始给我们看见保罗的指示。保罗是什么？保罗是建造房屋的，是支帐篷的。所以主呼召他，他特别是怎么样让教会能够长进，怎么样能够建造，把教会建造成为灵宫。所以你从13章一直读到28章，很清楚这是保罗的指示。那么请大家记得，从前面到后面，你很少听见约翰说什么话。那约翰乃是等着什么？等着有一天网破了，特别到了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当他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当他写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你看网开始破了。那么谁要在那里开始补网呢？是约翰做补网的工作，因为神呼召他的时候，那时候约翰刚好在补网。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整本的新约的时候，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归纳在一起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你看见说有保罗的执事，有约翰的执事，还有呢彼得的执事。那么彼得的执事不要忘记了，除了刚才彼得的书信与这个雅各书，还有这个犹大书之外，那当然还要加上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执事的三方面。因为圣灵要给我们看见他的启示大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从一个角度来看他，就像宇宙大的一个地步，你不可能，你要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就很清楚，很清楚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有拣选，那么请记得，慢慢慢慢，迟早有一天，我会也变得贫穷，明白吗？因为保罗不过是一个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就是了。你想想看，一个肢体的丰富能不能等于整个身体的丰富？是不可能的。而且保罗说，我是在众圣徒中间最小的。那么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敞开，所以整个身体的丰富就倾倒在保罗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保罗是丰富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向整个的基督身体开启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基督的身体有多大？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丰富是什么呢？这个丰富是需要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么有两方面你可以经历基督的丰富，今天你就可以经历基督丰富，如果你不停止聚会的话。我们每次来到一起聚会，不要忘记，那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 尤其是你不管在哪里聚会，在台南也好，在台北也好，不管在什么地方，你一个做基督徒是不行的，你一个人做基督徒，迟早有一天你会穷的。你要知道说，不管怎么样，有的地方你读圣经不明白，你来到聚会里面，你明明在那打瞌睡，但是忽然间一句话你明白过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像停止灌料的人一样。所以不管你在哪里，你不可能做个独行侠，你不可能做个单独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那这是指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教会的丰富来说的，因为你我今天在时间在空间里面，我们完全受他的约束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向整个基督的身体打开，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把神在2000年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储蓄那些丰富，如果我们完全打开的话，那很自然的，本来所有元首的丰富很自然就流到每一个肢体。所以你只要向每一个肢体都打开的，明白吗？所以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说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瘫痪呢？瘫痪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你看见吗？这个手它多多少少没有向整个的身体完全敞开的，它总是有一个地方通不过去，总是有个地方头脑没有办法指挥它的，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人身体是健康的，一个肢体是完全向所有的身体，是每个肢体通通打开的，你说这是个健康的人，明白吗？血可以从头一直流到你的肺，一可以流到身上，可以流到整个末梢，每一个地方，你的脚尖指尖每个地方都有。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健康的人。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只要在手的部分，我就或者我只要一部分好就好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一部分他不能动，有的还可以动。为什么呢？因为他只将身体某一部分打开的，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保罗说，你们基督是分开的吗？你们把基督分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结果是什么？你们是把基督的丰富完全的把它漏掉了。因为今天教会是基督需要一个器皿，就是教会，把他所有的丰富都放在教会里面，放在基督里面，身体里面。所以经过2000年到了今天，你就看见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16世纪有的没有看见的，慢慢18世纪看见了，18世纪没有看见的，19世纪看见了。不要忘记，他们看见并不是看见，是什么呢？是圣经老早就有了，不过后来你看，经过教会经过了黑暗时期，很多地方就丢了，最后连救恩都丢了。到时候大家以为说今天要上天堂需要买赎罪券，大家根本不读圣经，因为圣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自从改革运动以后，自从马丁路德、加尔文辞灰礼以后，带着教会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慢慢慢慢的那个丰富就越来越丰富，就慢慢就恢复过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失落了好久好久的那个真理，现在慢慢慢慢让大家看见了。而所有的丰富都是第一藏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那么然后呢，借着什么呢？借着基督的身体，你一点我一点，你明白一点我明白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光保罗是不够的，还需要彼得；光彼得是不够的，还需要约翰；光约翰是不够的，你看你还需要犹大、雅各；雅各不够的，你看你还需要犹大。所以你看，当这些人一同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一同把奶供给教会的时候，你看见今天这个应在教会里面的孩子，应该个个都是健康的宝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当然我们平常都是注意地鼓励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好好聚会，好好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保罗到了快见主的时候，他还说把那些书带来。所以可见保罗他没有错过任何一分钟，明天要寻到了，他今天仍旧 向着标杆直跑。这个大卫弟兄我给我印象很深的，他81岁被主接去的，他被主接去的前一个礼拜，他还是在那里要明白要认识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他最后一个礼拜，他一天到晚所思想的还是主自己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是大卫，大卫有人称他做解经之王，你知道大卫的的确确主给他很多的丰富，那么我们要问说，主一辈子给他80年的时间，把这些丰富给他，但是不要忘记，请记得吗？等到他快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他觉得还不行，还不够的。所以清楚不清楚，如果大卫自己都不满足，那为什么拥护大卫的人说，除了大卫的书之外，你根本不必看了。所以有一次尼托森利用到一个地方去，到英国去，那么那个弟兄会弟兄就告诉他说，你看这个书做什么呢？有什么样的丰富是别人有我们没有的呢？所以这就是老底家的灵。老底家什么呢？老底家是自己以为是丰富的，那其实他是瞎眼贫穷可怜。这是主对他的主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富足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富足的，我们一定要买眼药，我们才能富足，需要付上代价才能够富足。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面，我们让大家能够明白到底基督的身体有多丰富。那么然后你才知道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撒加利亚说去年我们在台北，我们的确讲了20个钟头。在这个以前，我们在巴西讲了40半个钟，用2个礼拜的时间。你知道说主的话是很丰富很丰富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能够这样稍微明白一点撒加利亚书，为什么？是因为我们骑在别人的肩膀上。那等一等，你才知道是有一个人叫 David Barron， 他是个犹太人，他也是个读圣经的人。他花14年的时间只读一本书，就是撒加利亚书，然后他就把那本书很简单的介绍给我们。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不肯花14天把那本书好好把它读过。你想想看，人家花了14年能够经历那么多的丰富，那么只要你今天花14天，你为什么不把那本书消化了呢？他的丰富就变成你的丰富呢？明白吗？他需要14年，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省掉14年，你只要2个礼拜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做个聪明的人呢？所以明白吗？今天你如果要找那些名著，古典的名著的话，你要找什么样的著作呢？你要找这个人是博览群书的，他读了这本书。我举个简单例子好不好？比方说 Campbell Morgan， 他写了基督的关键时期，这有中文的Crisis of Christ， 这是他40岁的时候写的，明白吗？这我们知道，这个40岁写的，而这个可以代表他一生的杰作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尼托森弟兄在那个28种读经计划里面讲到四福音，那就是他的读经，就是因为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四福音是读的最好的，但到了40岁的时候，他把它全部就放在一起。那么你看见说，你很少找到一本书讲到基督的关键时期像坎伯摩根讲的那么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想想看，他每个礼拜五在伦敦有一个解经，有一个聚会，他都不能出去的嘛。他每个礼拜五，然后每个礼拜五2000个伦敦的人都聚在 Westminster Chapel， 在那里听他讲。所以现在你买到什么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啊，什么就那个时候讲，慢慢讲的。所以你看见每个礼拜五，他就把丰富呢就传递给别人。所以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时间出去了，所以他打发年轻人出去。他打发的年轻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史伯克弟兄，你明白吗？就根本就坐在他脚前的。那么然后呢，他不能出去，他就把史伯克打发出去。所以这个就是坎伯摩根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他呢是博览群书的， 当他讲到路加福音，讲到马可福音，讲到约翰福音，你想想看，他光是讲他自己的心得吗？当然不可能。他讲的路加福音，他一定是把路加福音最好的书像采蜜一样通通采过来了，明白吗？那么好了，那么有一个叫路加福音，有一本叫做马太福音，有一本叫做有一本就叫做这个四福音。好了，到最后，那么现在他应该能够把主的一生把它讲得清楚，对不对？那么讲到基督的一生的时候，那么他最有智慧的地方，他专讲重点，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受试探，那么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变化山上，那么都是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么你想想看，他为着那本书，40岁写的那本书，他不知道看了多多少少过去的书。当然也你看见那个有的根本是新派写的，你看他没有被挪走，他知道说那些新派愚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懂得，他自己每一卷书都读了50遍。那么想想看，现在他把所有他所得出来的心得再加上别人的丰富，不可能他一个人的丰富，明白吗？所以等到他写基督的关键时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难怪这是他代表杰作。你想想看，今天他也许是花了20年，从年轻开始就读四福音开始，到了现在把四福音全部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总的一个好像把最精华的放在那里的时候，那你看见说所有的金子银子几乎都在那本书里面了。那么你只要读这一本书，你不是很划得来吗？意思就是说他花了20年，你现在呢也许不要花20年，你花20天好不好？你好好把它里面一点一滴把它弄清楚，它的圣经根据在哪里，你好好把它读了，可以不可以很清楚吗？那这个怎么能，这个怎么不，这个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这个怎么会不是，你这样做是要把奶供应给别人，那么当你站起来为主说话，怎么会是贫穷呢？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没有话，因为我们没有奶，我们没有奶，因为我们不吃。你若吃的话，弟兄姊妹，你当然就有奶了。所以现在问题，你吃什么？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一个冲，当然你不可能博览群书，你又博览什么书都读，结果你什么书都没读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介绍什么呢？在这里介绍就是说，你要读，但要读最好的书。你读一本，因为这个人已经读了100本了，所以你一读就是100本书嘛，明白吗？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尤其是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追求，如果你要侍奉神的，你要有点本钱才可以，明白吗？所以这里非常非常要紧，就是说今天呢，我们要把那个最好最好的那些书拿来，拿明白，然后呢我们介绍给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做法这样，就是说我们今天明天后天大概这样做，我们大概今天跟明天呢，我们大概给大家有一点简单的介绍，就是到底教会有多少属灵的遗产。那么当然跟历史有点关系，所以我需要有点解释。那么然后你就知道说到底这些丰富是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为着这样做呢，我们从3本书讲起。那这3本书是讲起而已，是起点，明白吗？不是说这3本书有什么特别的地位，不是的。我们重要的这3本书当然是很重要的书，但这3本书呢，我们可以从那里开始说起。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这3本书的内容的话，那几乎是等于把整个教会历史的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光谱啊，从最低频率到最高频率几乎统统涵盖。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借这3本书来大概的介绍一下教会历史，而且要紧就是神在教会历史里面给了我们多少的丰富，是借着这3本书开始讲起的。所以先讲加尔文，然后巴克莱，然后讲尼托生。那么不要忘记，加尔文的贡献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尼托生的贡献也是许多人认同的，巴克莱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也得了他很多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借着这3本属灵的巨著，那么我们要从那里做起点，我们要介绍给弟兄姊妹看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的产业。 那么因为里面很多英文名字，所以我特别把英文把它弄下来，因为到时候讲的如果光讲弟兄姊妹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讲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做笔记，比方 John Knox 就是约翰胡斯嘛，John Knox 约翰胡斯，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写下来，像 Samuel Rutherford 就是罗德福，你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那么现在呢，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笔记用的，我们在这很多的人名，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都背后都有一些故事，有些典故在背后，那么你看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教会的丰富是怎么样借着这些达到我们的手里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大概需要一点的时间，我们需要对教会历史有一部分的有一点的简单的介绍，我们不会很深入，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时间很短，但是要紧我们是把哪些丰富告诉弟兄姊妹啊。那么我再说，如果大家真的要细细的要进入的话，那么恐怕你就需要那么像今年年底在纽约附近那个特会，那么就是专门为了这个来设计的。但如果为着我们在座的，光是为着我们能够把101本好书读完了就已经很好了，那我觉得这个聚会应该就是够了。所以呢，大概我们头一大部分时间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教会属灵的遗产大概是怎么回事，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来给大家介绍就是后面的就是后面几页的，就是101本的好书。那么那些好书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给弟兄们，那么稍微讲一下，那每一个人呢到稍微做个简单的笔记，那么这样我想大概就知道。那么如果你有了胃口以后，你说我们要这些书，这些书我们希望都能够拿到，那么这个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可以有份于这个云端的这个图书馆。那么当然我们进入这个图书馆需要密码的，那么你得出这个密码以前，当然你要需要做一点的作业，所以这个就有一点的互动了。但是呢，你来的这一次聚会你不要有压力，你没有压力，你可以听，你可以来，你可以不来，你打瞌睡也可以，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么要紧就是说等到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们才告诉大家一些到底怎么样作业，那么等等等等。那么我想现在呢，我们要紧是今天跟明天，那最重要的要从这三本书开始，以这三本书做引子，那么然后呢你就可以给大家看见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教会历史呢，你就可以从一面到另外一面。不过当然我在说，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所讲的教会历史的一段很有限的一段，是指的教会复兴史这一段，是指的马丁路德加尔文词汇里以后16世纪以后的教会历史。那么教会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不去看它，那当然那里面也有一些东西，但是不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现在所要介绍的呢，就是自从改革以后，你知道马丁路德、茨惠利、加尔文就把我们从巴比伦就带回来，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所罗巴伯，就像耶稣亚一样，就像第一代回来，又像什么尼西米，也像以斯拉一样。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教会曾经被裸到巴比伦，那么大家都知道教会黑暗到一个地步，变成无知了，因为无知就迷信，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根本不认识什么是救恩，不知道怎么能够称义，所以别人告诉他说你需要买赎罪券，那么所以对救恩已经不清楚了嘛，所以你需要用买赎罪券你才能够得住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慢慢慢慢的大家对救恩完全无知了。但是不要忘记，因信称义在罗马书的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的嘛。但是就是因为整本的圣经已经被链子链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根本大家不明白圣经。所以有一个德国的主教，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神，我从来没有读过保罗书信，他如果我读过的话，我也像保罗一样，我也像马丁路德一样造反了，那不得了，我变成异端了。所以你看他不要做异端分子，所以他连保罗书信他也没有读过，他没有想到他如果真的读保罗书信，他就要像什么呢，他就要像马丁路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是真理叫我们得着自由的， 所以请记得一件事情，到了16世纪以后，你看大家都不读圣经了，你当然就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呢，教会怎么说，而教会不会做的，你怎么跟就可以了。所以很自然就是愚民政策，大家都不读书的，而且大家到时候你看见吗，连你来望弥撒的时候，你不是用德文，你不是用你懂得的语言，你根本是完全是不懂得的语言，拉丁文。但是你只要来了就好，你来就好，你把你的舌头伸出来，能够领受饼，然后呢领受这个基督的血，那么这就是望弥撒了。望弥撒是望一望就可以。所以你就知道慢慢慢慢的很清楚的，第一，大家都不读圣经。那么第二呢，那么既然不读圣经，谁说的算呢？很清楚，本来是基督借着主的话来说话，就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话。那么现在圣经不说话了，谁说话呢？当然教会就在说话了，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推啊推拉，特别讲的耶西别。耶西别是什么呢？耶西别就给我们看，就是现在谁说话了呢？现在耶西别说话了，现在基督的身体出来说话了，不是头在那里说话。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慢慢慢慢大家就变成迷信，慢慢大家就在追求。你还记不记得马丁路德这个十，就是1517年，然后10月31号那天刚好是万灵节。那么万圣节，你知道这就是他马丁路德那个就在他所在的那个礼拜堂，他所在那个地方一个很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那一天呢，因为是根本是这个德国王子他自己盖的礼拜堂嘛，所以那一天他就把他所有家里面能够找到那些所有的遗物，就是过去能找到的遗物，通通拿来展览的。那所谓的遗物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他们去找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钉子也许还留下，有的人说我找到这个钉子了，结果呢主耶稣最多只有3根到4根钉，结果有人找到20几根钉子。所以我们知道这很多这类事情啊，那么就是所以你知道所有的骨头啊，慢慢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迷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朝圣呢？你只要朝圣的话，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到以色列去朝圣，你只要告诉他主耶稣走过路，他一定要去闻那个石头。后来发现他根本是白闻那个石头，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走的时候根本不是走在那一层，是走在当时的街位呢，是走在现在的街道的2层以下的地方。所以许多时候他们兴奋得不得了，碰到一块石头就赶快亲那块石头，结果白亲那块石头，跟主耶稣根本没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呢，很多很多的人，他一辈子就希望说能到哪里去朝圣一下。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你看见他们盖圣彼得堂啊，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很多人就可以到，只要来圣彼得堂，你看见说他就可以有多少次的赦免等等。所以这个朝圣的心情，那么要记得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很多的迷信在背后。那么有一个梯子呢，据说是主耶稣走在上面被比拉多审问的，还有主耶稣血迹斑斑点点在上面。那么据说呢，是君士坦丁的君士坦丁的妈妈就把那个楼梯呢，从耶路撒冷搬到什么地方？搬到罗马去了。那大家如果今天去罗马，你还可以看到那个阶梯，明白吗？还看到那个阶梯。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那么那个坛还是那个样子的。那么你就看见很多人一面走一面跪一面哭，他们真是爱主。你们要说他们承认自己的罪，他们的确眼泪就流在那个坛子上面。那么现在这个很稀奇啊，这个罗马教当局呢，为了别人方便，觉得你们这个跪太辛苦了，所以后来旁边也有一个阶梯。这个阶梯呢，如果你愿意穿了皮鞋走在上面上去也可以，这是变通的办法也可以。所以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当这个马丁路德，他里面没有平安呐、啊，他总觉得他的神呢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父亲对他很严厉啊，所以他总是觉得神一天到晚拿着榔头要敲他，要敲他。所以有一次打雷的时候啊，他就说，圣安娜救我，因为他觉得神要追杀他了。他到了修道院，以为有平安，修道院也是没有平安，稀奇不稀奇？所以最后他想了个办法，他说：“你看，很多人都到罗马去，我也去罗马，好不容易从德国到了罗马，好不容易也是去爬那个梯子， 明白吗？他也是其中一个，结果爬爬爬的一半，那么其实那有这个故事说，那一天有声音从天上说，其实他从前在德国读圣经，老早就读到，他教已经教到这些了。那么很清楚，里面一句话就是哈巴谷说的话，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就开了他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就把我们这些不认识救恩的人，就从巴比伦完全拯救出来了。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本来因信称义，弟兄姊妹，你只要懂得圣经，你懂得罗马书，懂得加拉太书，这个有什么稀奇呢？但是一丢，最少丢了1000多年，所以这是教会黑暗时期。你想想看，福音最基本的真理我们都不明白，稀奇吗？今天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我们的主日学每个小朋友都应该明白的，但那个时候经过了1000多年，没有人明白。那么连马丁路德，不要忘记马丁路德他是个大学的教师，是神学的，可以说是神学的教授，明白圣经的，你看见吗？他也你有一些以迷信的东西，他也免不了，也免不了的，也免不了的。但是有一天就开他的眼睛，所以你才知道说，这么多年来捆绑他们的，他终于从巴比伦得到释放。所以你看马丁路德很勇敢的，他就带着人，你看见那个时候皇帝要追杀他，教皇要追杀他，但是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永远不会改变。他当着皇帝还有当着许多的主教面前做了一个很大很勇敢的见证。他没有想到从现在开始他人生已经没有人保护他了，任何人都可以杀他，而且任何人杀他都不算犯罪，你知道吗？结果在这样千钧一发最危险的时候，他被劫持了，被绑架。为什么被绑架？被德国王子绑架了，把他绑到一个古堡上面去，结果他在那里就翻译新约的圣经，那别人找也找不到他。所以你想想看，他的确是很勇敢，他终于呢把我们，把整个的教会怎么样呢，从巴比伦把他带回来，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故事当然从那里就开始讲起，清楚吗？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等到马丁路那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不一样，2年，他起头只是因信称义，他罗马书很清楚，他别的也很清楚，但是慢慢慢慢他读圣经，发现说教会原来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下一次等到教皇在给命令的时候，他就把教皇的诏令把它烧掉，就放在门外就烧掉了。因为为什么呢？他觉得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巴比伦出来？那么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神给神借着圣经开他的眼睛。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些本来都在圣经里面，但是现在变得很新鲜了。对于马丁路德来讲，实在说来，如果今天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教会的确被掳到巴比伦去是没有疑问的。我们当然读启示录，我们也知道教会曾经一度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很清楚的。但是弟兄姊妹，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你看见，因为他全本圣经是关闭的，那现在好不容易把圣经打开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这是马丁路德很大。马丁路德不只告诉我们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也告诉我们什么？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所以每个人他翻的圣经，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当你每个人你每一卷书都读过了以后，那你才开始明白过来。不光因信称义，如果你光读加拉太书，光读罗马书，那只有因信称义没有错。但是等到你读到雅各书，是因行为称义。那么这两个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因为因信称义是在神面前称义，但如果你在神面前称义的话，你一定会结果成圣的果子，在人面前称义的，那就是雅各书嘛，所以根本没有矛盾，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看神需要慢慢开我们的眼睛。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他说不对，这个有矛盾，他觉得好像这个你读这个雅各书围捂起来一点力量也没有。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马丁路德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个肢体，他的丰富最多等于保罗的丰富，好不好？但是保罗的丰富还不过是一个肢体的丰富。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